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十九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也可以叫我 Irene。
我是粉圆。上一集呢，我们谈到的是人工智慧嘛，那最近呢 ChatGPT 的热潮还是不断，所以我们上一集其实就有谈到说，跟大家介绍什么是人工智慧嘛，然后它的一些像是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这些浪潮的发展，然后最后呢，我们其实有跟大家小聊了一下，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也利用麦肯锡的四P面向来去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 AI 的应用场景有哪一些。那这一集呢，我们就直接来谈一下实际应用的场景，而且我们这一集讨论的大部分的内容会是已经在现实当中做应用了，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或是大家其实没有认知到，哇，原来这个就是 AI。那我们会分领域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那最后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ChatGPT 的一些内容啦。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 AI 的一个算是一个大宗的一个领域，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开创性的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医疗领域，就是智慧医疗。那如果说从比较小的地方开始琢磨呢，我们应该会从它的 App 开始，因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某一些特定医院的这些 App 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基本上所有你在看医生的一系列的过程都已经整合到它的 App 里面了，包含你可以从 App 去做预约挂号，然后甚至你可以从 App 去直接简单的去叙述你的症状。
是大医院才有这样？
我其实不知道有哪一间医院有啦，但是应该是大医院或是一些小医院慢慢都会导入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知道健诊中心有，我去年
那应该也是大医院的健检吧，
对，国泰的。我前年去的时候他还没有，然后动线还很乱，就是一套下来要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去年去做的时候他就有 app， 所以你完全可以知道你现在进度多少，然后检查完的你还可以看到去年的结果比对，然后因为有一些结果是马上输入电脑，所以会马上跑在你的 app 上面，只是说他还没有医生解析，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没错，其实你刚才就讲完了所有 app 上的资讯。
真的、
哦、对，
而且你在 app 上你自己可以看到之外，因为他也已经把数据登录了嘛，所以那些引导的护士就不用像前几年一样，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你到底哪个还没做，一定要拿着那个纸本的册子看，他们现在就不用，他们也不用去一间一间敲说诶现在有空吗，都不用哦，他们现在就是因为电脑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就可以知道 OK 我动线怎么排，或是哪边还空的，我赶快叫你去这样子。
没错，这个其实就是 AI 的应用啦，因为 AI 它不单单只是哦，我就是目前有空或是目前状态的显示而已，它还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动线的分流啊什么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app， 其实它连你当天去看诊的车位搜寻都可以自用 app， 你直接看到说哪一些车位是有空的，那你可以去这个停车场去停。所以刚才我们其实有讲到的，包含是查不管是健检或是门诊的进度，然后甚至是在线上缴费，你在领药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线上缴费，然后甚至是你在等领药通知的时候，你也可以马上知道说大概还有多久才可以轮到你。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包含像是你要查看你的记录，有一些的检测结果，甚至是你过往的一些检测或是一些医疗病史上的一些资讯的呈现，以后是医生的处方签等等，其实都可以在 App 上面去看到。那这些其实就是 AI 医疗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实例啦，因为它其实可以帮助大家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不管是病患啊或者是这些医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因为像是其中有一项是你的病症描述，因为到时候你可以先在 App 简单的叙述你的病状，那在当场在看诊的时候，其实医生大致上会知道你的已经知道你的病状了，那他只需要再可能再确认或是再深度的检查一下，所以其实这样其实可以加快医师在决策上面的这个时间。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小的，但是确实在应用的所造成的一些威力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会觉得 AI 在医疗这一块已经是变得蛮先进而且是领先的一个应用的一个 领域呢，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开始在协助医师来做临床决策了。那其实在美国有一个 AI 的科学家，他就在研究 AI 嘛，然后也是一个医疗领域的，他那时候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当时候罹患了乳癌，那后来是治愈了啦，所以他那时候就在想说，乳癌其实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种疾病，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病患，然后我们也累积了这么多的病患的一些资料跟数据，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利用这些数据去做些什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东西。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想说，那这些数据要怎么跟 AI 做结合，来帮助人类来做一些，他当时候没有想到可以做一些临床决策啦，只是他就想要做点什么事。所以其实以乳癌这个疾病为例子，它其实就可以透过所谓的图像处理去帮助分析这种乳癌的摄影，因为你乳癌你一定会照，像是去照乳癌摄影或是照 X 光片嘛，让医生去判断说，诶，你这个组织有哪些地方是异常的，或是大家可能说，哦，这有个黑点，或是它可能这个地方就是有问题。所以医生其实是用眼睛去判断的嘛，但其实医生也是人嘛，他一定会有地方去疏漏，或者是这个病其实病征是隐藏在身体里面的，其实你用肉眼去看不一定会看到这个结果，
没错没错。
对，所以那当然也不是医生的错啊，因为就是看不到嘛，或是很难去判断。这时候如果你可以用 AI 的方式去捕捉这些很细微的变化，就它可以透过病患可能一年前或者是到今年这些乳房的摄影它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它其实可以帮助你去捕捉这些很细微很细微是肉眼没有办法去观察到的这些病化，那这些病化很可能就是早期的病征。所以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技术，就可以帮助这些患者去掌握他的病情。所以其实当时这些 AI 的科学家其实就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乳房摄影，让 AI 去建立一套模型去学习这样的判断。所以他们现今来说就可以利用 AI 去深度的再去检查有一些很疑似的案例，因为有些医生可能他看觉得诶好像有点怪怪，但是那个病征很小，他可能就叫你直接哦，你就是之后你再观察就好了，那有些病患可能就忽略掉了嘛，他可能两年后或是一年后他才来做身体检查，然后才发现诶好像变得有点严重，这样其实就有点延误到就医的这个时间嘛。所以如果你可以用 AI 的方式去看说诶他可以去比对说哦，这些细微的变化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他可能根据其他病患之前的经历或是其他病患之前的这些 X 光片的摄影的一些变化，可能有百分之多少的几率会是可能是乳癌的一个早期病状，那他可以去帮你做分析跟你去判断，那医生就可以及早的去做这样的诊断。因为其实有统计出来嘛，以乳癌这个病来说大概有 15% 其实你在早期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但其实它已经有那个乳癌的征兆出现了。所以其实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早期的诊断就可以延长这些病患的，当然他的寿命啊或是一些医疗的品质嘛。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那这个就会变成我们会从所谓的早期诊断或是说疾病的诊断进入到下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就很常讲嘛，我们就是遇到病的话我们就先治疗嘛，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所以 AI 其实可以发展到去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疾病，甚至在医疗判断的精准度上面也可以做提升。
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一块的应用的话，主要是图像上的辨识嘛，对不对？
没错，它其实
因为其实不止乳癌，因为像大家都知道癌中之王就是胰脏癌，胰脏癌的话我记忆中是台大有一个 AI 相关的团队，他就是想要在非常非常早期，因为胰脏癌基本上你确诊就等于，就如果你上网查他就是会被说几乎等于被判死刑，但如果你能在极度早期的情况下发觉，那是不是就有时间去做多一点治疗，因为他就是因为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的器官，然后癌细胞又发展得很快，所以比较容易治疗没有大家预期的效果这样子。
没错，所以其实乳癌刚才讲的就是比较影像上面的诊断嘛， 但是像有一些癌症或是有一些疾病，它是有这个我们所谓的遗传的，或者说它有基因上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可能基因当中你缺了什么，你得了某一些疾病的几率就会比较高。那它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你做基因上面的比对，就其实就是把你的一些基因的数据来去跟这个疾病的相关做一个叠加，把这个模型做叠加，你就可以去判断说，比如说你可能胸部有一个黑点，然后根据你的基因相关的一些数据，这样的疾病可能像是肿瘤，它是恶性的几率有多大，就是帮它加多一层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你可以叠非常多层嘛，你可以加你自己的家庭病史啊等等的，把全部资料做一个统合，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去解决一些我们讲的预防上的问题。甚至在我们在新冠肺炎的这个期间，其实我们成大的团队也有利用 AI 的方式来去帮忙判断这个新冠患者他胸部的 X 光片，因为你要看肺炎嘛。
嗯，
那当然在一开始因为病患的资料量资料的数据不是很多，
嗯，
所以你要去让 AI 去判断说，哦，他到底是新冠肺炎还是一般肺炎，其实是有点难度的。但是随着这些病患越来越多，然后你有更多的这些 X 光片可以去做汇整成资料库，那他们去创造这个新冠肺炎的 AI 模型，其实就可以去，假设你现在有肺炎的状况，你去照了 X 光片，他大可就利用资料库的数据来去判断说，你大概有多少成几率是新冠肺炎，或者说你这样的严重程度，建议是要用什么样的疗法去做治疗。所以这个其实都是用 AI 的应用可以来帮助做这个诊断，所以其实在医疗这一块已经非常的往前了。但是 AI 这个东西在医学上面还是会有引发了一些讨论啦，就是因为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哦，你可能有什么疾病的征兆你要注意一下，那如果告诉你说，哦，这是我们 AI 技术做判断的，可能有些人不接受，嗯，
对，
因为他就觉得说，啊，你用一个机器或一部电脑来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只能说辅助吧，就是，
对，
要不然好就像医生是不是要考医生执照，
嗯，
那 AI 呢，AI
这个就是
不用考吗？因为 AI 也要学习啊，
对啊，所以这个技术的成熟度或是它的精准度会是因为牵扯到比较严肃的生命问题，所以在这一块的导入虽然说有这样的技术，导入其实还是比较慢的，就是不是所有医院甚至说大医院都可以利用这一套的技术来做辅助啦，还是会有遇到一些大家接受度的问题啦。不过这个还是朝一个蛮好的方向进展啦，因为它的模型它的学习如果能够再更强大更精准，也确实它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辅助的角色。好，这个就是医疗的部分。然后我们再讲回到另外一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交通嘛。交通如果我们从比较小的面向来看，就是交通拥塞问题嘛，像台湾很常发生，像连假的时候大家就是在吵说啊，我要什么时候出门啊，或是某个路段的拥塞程度太严重啦，用路人要避开啊等等这些议题嘛。那其实这样的论述其实也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去达到更精准的预测跟提供一些建议啦，因为你可以利用 AI 去叠加很多不同的条件，比如说在这个路段或是两个道路连接路段，这些它的历史它可能事故的频率，或是说它之前出现过一些肇事的尖峰时段，甚至它的一些肇事者的背景或是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会出事，这些静态的资料去连接到说这一段的它的即时的行车速度是多少，它的即时的路况是多少，甚至包含天气的动态等等的一些资料做叠加，它就可以去发展成一个 AI 的预测模型。那这个模型当然就可以预测说，好，未来这个连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他可能去比对过去几年的状况来去做一些预测跟判断。那这个可以让我们说的用路人或是说大家在选择说，哦，我到底要开车还是坐大众运输来去帮忙做一个判断了。但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精准度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应该有嘛，就是我们廉价的某一个旅游胜地它的预测人数会是多少啊，你要走某个路段它的行经的时间会是多少，其实都有运用上了，只是还是那一点就是精准度上的问题。不管是你要喂给它 再更大量的资料，或者是你在它的模型必须要设计的更加完善，都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但其实这样的技术上的应用确实有机会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塞车，或者是它可以提供给一些消防队或是救援团队它的一个参考依据，比如说他可能要救援，他及时判断说他应该走哪一个路会是最好的，这样就可以让一些社会成本可以大大的降低。那当然他可以去预测说比如说未来这个连假他的大众运输，我们的高铁或者我们台铁，他们的承载量预测会是多少，然后去判断说我们应该要加开多少班次，或者说我们应该前线的人力要投入多少去维持这个运量，这个也可以去做帮忙性的预测。就这个就是我们在交通上面的一些应用。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应用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轨道建设的这个检测。因为像高铁可能比较少，主要还是在台铁的部分，就是它的轨道嘛。我们以前都是仰赖，或者说现在其实还是仰赖所谓的巡检员去检查那个轨道上有没有异常，或者有什么石头啊大石头卡在中间，或者有什么障碍物啊等等的。那这个当然就是很吃人力的部分嘛，因为一旦你的人力缩减了，就代表说你的行车的安全也会跟着打折，所以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如果你可以利用一些 AI 的一些模型，比如说他们现在有发展出一种叫做无人车的方式，它可以在轨道上面去做运行，那无人车就可以透过它车子上的一些感测装置去取得一些数据一些资料，那它就可以导回到给这些人工智慧来做判读。假设它判断说诶有异常，它可以马上联络我们的技术人员来去做排除。所以其实这个技术在现代来说非常的成熟了，应该说在国外很成熟了，在台湾可能还会需要一点时间，毕竟还是有成本上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种技术其实已经可以做到说，纵使在白天列车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无人车去判断说，它有很多数据可以抓了，比如说当列车经过的时候，这个列车的车轮车体轨道的震动甚至声音角度，去判断说这个轨道是不是处于一个正确的状况。但这些数据你要回传给人的话，人要花一大堆时间去做计算或是做判读，就很花时间，就是不符合成本，我们讲时间成本。但他如果是丢给人工智慧，他可能一秒钟之间就可以帮你判断说好，这一段的轨道整体来说是不是正常的，他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变成说你每一班列车在快速在经过的时候，他经过一次他就马上就诊断一次，一秒钟之内就可以给你答案说这个轨道是不是正常的。所以他就变成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巡检员没有办法及时而且有效的去知道，所以这个技术其实就非常的重要。那甚至是它有一个附加好处，是它顺便帮你判断说这部列车经过的时候列车上的状态是怎么样。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发生过很多这种列车出轨啊，最近就普悠玛状况问题嘛。那当然如果说有这样的技术，它其实可以在各个站点当列车经过的时候就有这台无人车来去帮你判断说列车上目前运行的状况是不是正常的，它可以去监测这台列车的表现，比如说它可能有出现某一种声音，或者说这台列车怎么过弯的时候晃动的程度是比正常列车的程度来得大，它可能就会比如说有一个警讯发到行控中心里面去告诉你，这台车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需要做再进一步的确认。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变成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话，就可以达到说列车跟目前的整个铁轨的状况的一个风险值到底是多少。所以其实这个应用真的是蛮厉害而且蛮有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医疗跟交通方面是 AI 应用上已经出现非常棒的成果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我可能快速跟大家提一下，像是智能理财。大家应该如果有不管是哪一家银行的或者是哪一家证券的 APP， 应该大多数应该都会看到这种东西。对对对，他可能去分析你个人的比如说存款啊，或是你目前的 portfolio 的状况，就是你的持股状况是什么，可能给你一些财务的建议，他可能去判读你的风险偏好，然后等等的一些数据去给你一些理财的建议。
可是这个感觉没有到用到 AI 吧，他感觉就是一般的，
他也是要根据你不同的变化，就是因为你每天的 进出可能买卖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会帮你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他最主要就是看你过去的交易频率、交易记录、交易的一些习性来去帮你做不一样的规划。但当然可能应该大多数人目前还不是很信任这个东西啦，
对，
但未来其实会越来越精准嘛，或者未来越好其实也说不一定啊，因为说不定他真的给你的建议比你自己在那边操盘还赚的更多钱，其实也说不定。那像交易方面其实还有像是如果大家一般的散户可能就是还是用人嘛，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讲的外资啊或是一些专业的投资机构，其实他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用 AI 来做交易了，因为其实 AI 做交易的风险比较低，人做交易的风险比较高，
嗯，
所以因为 AI 是死的，它就是摒除掉所有感性人不理性的这个面向，它就是根据数据，根据比如说你的整体的走势，什么一小时四小时的走势量能来去做判断，然后你告诉他说什么时间点应该要卖出，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卖出买进，它就是照这个东西做执行，它不会有人的一些因素导致一些可能交易上面的失焦等等，甚至在量化交易上面全部都是用 AI 做了，这是大家可能比较少接触的领域。好，这就是几个比较大的领域，然后另外像比较贴近大家生活当中的应该就是 AI 助理吧，现在很多都已经发展出自己的 AI 嘛，比如说 Apple 的 Siri，然后 Google 这边有 Google 助理，然后 Amazon 有 Alexa 嘛，还有什么小米的啊，什么小美心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其实全部都是 AI 的，只是大家可能对于它的好用程度或者说它的精准度还是就
是
各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很逊没有品牌就是一使用过后，它如果对比比如说对比像 Google 或是 Amazon 的话，其实小美心就是还是比较逊一点的，
你一直叫安静啊，不是吗？
那他的需求不符合我当下的
情境。
对，所以大概这几个很大的领域都是 AI 已经导入非常深的一个，比如说像是商业领域，商业领域比如说就是广告嘛，或是一些 CRM 的客户关系管理，然后广告的投放，这都已经有用 AI 来做分析判断甚至做决策。然后教育领域、资安领域也是一样，因为资安你知道每一次的攻击、每一次的一个突破可能的状况都不一样，那你人你要去防这些东西其实会有困难度，那你就知道训练 AI 的模型来去让它知道说怎么样去侦测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排除，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甚至在法律领域上面之后应该也会有 AI 的方式来做出一些判决上的预测啊，或是一些因为法律你要大量的去阅读一些资讯嘛，过往的一些判例，过往的一些可能类似发生过的一些案例，你要去做一些分析，做一些归纳整理，其实都可以利用 AI 的领域来做一些判断。当然你说你要让 AI 来当法官，这个可能就也不是说不可能啦，但是应该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应用了。 对这个就可能就稍微比较，
但是还蛮多人说像这种 AI 啊或高科技可以应用在像我们现在很多新科技出现，可是法律一定走得比科技慢一些，因为要先有东西嘛，那也许就可以用在还可以去结合一些 AR VR 之类的东西去让学生啊或者是一些走得比较前面去定这种虚拟法庭啊虚拟法规的一些机构，他们可以不停的去在全球开设虚拟法庭，然后来推估说例如这新科技可能会带来什么，我们可能怎么判决，因为他们都事先要需要先演练一遍，然后比较好去制定法规，就感觉有很多延伸微博的运用。
这个就蛮有趣的，因为以往我们是先有人的行为，然后我们去发展出了一套法律或是一套判决的逻辑，
对对对，
但现在来说可能会是相反过来的，
对，
让 AI 跑在前面，然后我们来去做一些归纳，就是哦，看 AI 导出来的结论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说那我们要怎么做。
嗯，
其实感觉上有点相反过来，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在 AI 现今已经应用上的几个走在比较前面的这些领域啦，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哇，原来是 AI 其实已经悄悄的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端， 就是各个领域啊，或是你在平常在使用上面感觉哦，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东西，就是哦，反正 App 更新的话，你就是应该有这些功能啊。但其实这些功能的背后都是 AI 在帮你处理数据，帮你在跑一些东西，所以才可以产出这样的结果给你们。所以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大家之后应该随着这个 ChatGPT 的一个爆红或是一些话题的延烧，那大家应该就可以继续的去想象一下未来 AI 到底可以做到什么东西。这个也是蛮酷的地方，因为就是科技的进展就是活生生的在大家的眼前啊。那么这一集就这样咯。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的下一集节目将在3月22播出，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3月22号见，拜拜。